好，师兄们，时间到了，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圆隐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种子翻腾与坐下观照，见性与保任。我们今天该讲225问了，我先读一下。问：平时用功无非是希望显真，但圆觉经说，善男子但诸菩萨及末世众生，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心亦不熄灭，这似让人无法把持。所以弟子在平时观照和静坐观心时，总觉得左右不适，不能确定具体方法，又怕念起，又怕犯压念的毛病。答：让你观心不随念去，就是不起妄念，平时不故意起念头，不向外攀缘，而当妄念起时，也不执着妄念，念起即觉，不随逐，不压制，只是了了觉知，不起分别，这就是于诸妄心亦不熄灭的用功方法。魏老师啊，您请。
哎，好，今天接着学问答集第225问。这个就是呀，始终贯穿着整个修行过程，始终就是心念文做不好，观照不知道怎么弄，哎，怎么做到恰到好处。今天这个师兄啊，又给上师提出这个问题来。就是居一切时不起妄念，就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起妄念啊，糊涂了，那不就是不能起念吗？对吧？因为住妄心还不熄灭，哎呦，他说业务不能起念，还妄心不能熄灭，这咋办呢？就是搞不清了啊。你看，主要是对这两句话他不理解了，上师给他做了一个解答啊。那这个师兄看到这个用功方法他不知道怎样把持的时候，你看他平时是观照和静坐观心时总是左右不死啊，就怎么弄就觉得都不符合圆觉经里边说的这两句话啊，就是怎么做他都掌握不到恰到好处的那个程度啊，又怕压念头压死了，又怕起妄念，对吧？他就是这两个人都怕，我们大家也一样。上师给他讲了，这是观心啊，观心观你自心啊，不随念去，就是让你的心不随念去。什么叫随念去？我们以前都总是讲，就当念头来了，你就认假为真了，念念相续，执着取舍而去，这不就是那个随念去吗？现在让你念起不随啊，就是念一起来你发现了，那这个念头就没了，都化归无形了啊。上师说，你能在观心的时候不随念起，就是不起妄念啊。就是刚才我们说了什么样的情况下算随念起啊，那你就清楚了啊。实际上我们现在起的所有的念头基本通通都是那个什么呀，都是这个妄念啊，就是没事的时候它就起来了，那个念头自己起来了啊，一起来你就当真，这是我们的现在的情况。我们看上师怎么说的，平时不故意起念，这个我们也做不到，是吧？我们总是有意无意的起念，总是在作意，总是在对境生心，或者是遇没有事的时候，他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你也会执着他。这就是上师说的后边的意思啊。平时你不故意起念，就是说你没事坐那儿就在那打妄想，是吧？那个圆觉经说的是居一切时不起妄念呀，那你就是故意起念，那就是起妄念了。就是打妄想嘛，啊，这是一个。那你看， 你自己内心不顾一起念，然后不向外攀缘，是不是？不向外攀缘，这个起的个念头都是想找事儿的呀。你那个心不安逸于本来，不安逸于这个当下，就是想向外持求。哎呀，那个起个念，想琢一琢，执着，想靠一靠意义，对吧？就是这个样子。呀，不起念，不向外攀缘，而当妄念起时，也不执着妄念。这就是我们说的，你不顾一起念，又不向外攀缘，这个时候你有可能他那个妄念自己就起来了，就是我们说的，你不知不觉他就是起来了啊，那个叫什么妄习啊，他就起来了。起来的时候，你应该也是知道他，也是不理睬他啊。你不应该认假为真，就是也不执着妄念嘛，也不执着这个念为真实。如果执着它为真实的时候，你就开始分别取舍了。我们应该不分别取舍，看见它就完了，看见它，它就兴不了风，坐不了乱，干扰不了你啊。就是你看见它的时候，就可以不理它。所以上师紧接着就说：“念起即绝。”念头一旦起来了，也不做这是有念，这是无念，不做这个想，就是你不执着它，是不是？哎呀，我现在我的念头一起，我又起妄想了。你这个念，刚才说的这个念就是妄念啊，你执着它了啊，你就分别吗？应该念起即绝，念一起来马上令绝，马上知道了啊，知道了，采取的办法就是不随着。我们刚才说了什么叫不随，不随念，对吧？不随住，就是你不随着这个念，念念相续，不追逐他这个妄念，念念牵流，辗转不停。哎，不要这样，一起念马上绝。你看到他了，他就没有力量了，这个念就化于无形了。本来他就是虚妄的嘛，你看见他的时候，你这个觉就能够做得主了，它就没了。哎，就是不随住，不压制，不压制就说，哎呀，那这个我看见这个念头来了，我就是自己内心想，我你不能起，你不能起啊，你不能做这样的，做这样的想啊，你不能这样子，就是不压制嘛啊，你不能说，哎呀，起来就是不好，不能起，一个都不能起，一个念头都不能起，这就属于你压制它嘛，以念自念嘛。你不让他起嘛，是吧？如果能够念起即绝，不随不压，那是什么呀？你又不随又不压，那就是我们的本觉，只是了了觉知，不起分别。哎，这一点说的就是说念起了，那我也不知道，那你不就是放野马或者是石头木头啊？你都不知道吗？起了要看见，看见怎么样了？就绝不睬他，绝而归空，空而不可得，就是这样嘛啊！这就是欲住妄心也不熄灭的用功方法。哎，就是妄念起来了，我们也不压着他，是不是？我们也不压他啊，就是不能起，那这个就不符合欲住妄心也不熄灭啊，这就不符合他。这个妄念来了，我看见你，哎，或者我念咒，或者怎么样，我一转，把它转掉，啊，一看，回光一照，把它照空，空归了不可得，应该是这样子，并不是说把它压死，压死了，那你这个妄心没有了，没有了，熄灭了，熄灭了，就是你那个妙用也没了，你知道吧？哎，所以上师说你不随不压嘛。这是我们的用功方法，嗯，你看看还有谁不清楚的？
啊，师兄们对这一问啊，有不清楚的，然后您打字或者是上麦都可以。
我们有很多情况下是什么情况？坐上，哎，平常我没打坐的时候还发现不了我们那些妄念纷飞，对吧？一打坐的时候有了智慧了，看见妄念纷飞，这个时候 我知道用功方法是不随不压，就不理他，对吧？我只管念咒，这就是不睬他。这个妄念起起灭灭，他自然时间长你不理他，他就没了，对吧？他就没了。坐下也是一样啊，起念头的时候我们也不做，起念想或者没有念头想啊，就是不做有无之想，有无之念想，那就是无助了，对吧？这样子是我们的正常的用功方法。嗯，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现实里边都有啊，每个人都有，就是说那个智慧力啊，就是般若智慧那个力量不充足的时候，妄念起来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啊，比如坐下放野马了你不知道啊，而坐上那落一阔无际了，那你不知道，这都不好啊。嗯，那个时刻警觉。嗯，没有了，这一问我就没啥说的了。
嗯，好的，师兄们如果也没啥问题的话，我们进行下一问了。226问，下座后对境生心，为境界所转，当如何用功？答，下座要时时关照，这个更难，因为人都是跟着境界跑，刚刚下坐时还有个定境，知道看着自己不要乱动，可是在事情上一坐一滚就忘记关照了，跟着境界跑了，与平时没打坐时一样的乱七八糟，这就不好。所以我们上坐的时候要死心塌地的心念耳闻，下坐的时候要绵密关照，不要忘记。但是我们在境上也容易忘记，和几个朋友一谈心，什么事情一做马上就乱了，念头来了要赶快拉回来，关注自己，一定要做这个功夫，否则就不能上路。功夫到后面关熟了就不要关了，再关就多事了。所以先下手要关，做到后面就不要关了，把这个关字忘掉才能进步，功夫才能上上升进，再更进一步连忘记也没有了，那功夫就由有为进入到无为了。功夫就是要由有为渐渐地进入无为，无为一下子是做不到的，开始一定要有为的观，就是有心的做功夫，到了后来无心做功夫，什么功夫都没有了，就更进一步了。好，魏老师，
这是做专门说坐下的事儿，对境生心，为境所转，这就是说我们那个般若智慧力就不充足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嗯，再一个就是说，哎呀，还是说回来了，说这个话都说了好多遍了，就是说我们那个发心，哎，没有把这个事儿当成一个非常紧迫的事儿，哎，就是凑合着打够，凑合着凑够俩小时，好不容易熬到点了，一下坐心。那种轻松啊，下坐觉得很轻松，为什么？打王将打惯了，跟着就跑起来了，一跑跑一天，晚上睡觉又想起，哎，我一天没关照，往往都是这样子。嗯，那就是顺逆，跟着境界转来转去转一天嘛。上师说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死心塌地的用功嘛，这个是必经的这样的修行的阶段啊。你看这个地方说，这都不读了，这因为很好懂，是吧？这个看着自己不要乱动，刚下坐的时候有个定境，还知道啊，哎呀，不能乱起念啊，什么，就不要乱动，心不要乱动，不要随着境界，那个被境界牵着跑啊。可是，哎，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哎，一坐就滚进去了，就坐进去了。 早都忘了关照了啊。这个就是大家的常态，所以说你看上师说时时关照这个更难，这个更难呀、啊、是人人都跟着境界跑惯了啊，就是跑起来一做事的时候那一泻千里跟着境界就跑下去了，就刚才我说了一天都没有关照一次，就是跟平常没打坐的时候一样乱七八糟，这样肯定不行啊，这样用功肯定不行啊。上师提的，所以必须上座时要死心塌地的心念耳闻，下座的时候要绵密关照，不能忘记。嗯，那这个我就想，一定是我们自心觉得生死不迫切，了生死这个心不迫切。哎呀，要是如果说，就像我们原来听过那个故事，就说一个人是过去的是清朝啊，是哪个朝代？有一个人说明天就要处决你了，可是今天给你一次机会，放一碗油顶到你头上，如果这油滴一滴儿，就是滴下来，那就明天你就死定了，如果说一滴不死就饶你一命。就这么就说这个人呢特别特别丧心，结果他那个就是说他那油碗也没有倾斜，也没有弯呀，没有怎么，一路上非常关注这件事，就是说他很用心嘛，在这件事上丧心了。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啊，就时常时常特别时常时常的都是放野马。所以说呢，哎，你这个一千座里边你自己要不能自制的时候，要就是没有控制力，最好还是每天用这个般若，就是祖师开示啊，佛菩萨的开示啊，学习自己，别忘了，或者和师兄弟，哎，有个彼此互相鼓励啊，互相那什么，然后你再看看你自己的发心，你每天的用功，你根据每天的开示，学习的来对照一下自心，这样子，你知道这个事儿很重要，难免的，难免的，或者有一点点妄想的小松动，就以为到家了。我们师兄弟往往都会这样，是吧？突然有一天觉得这一座我打得轻松，那是你自己某一个心结开了，打开了，就是说你原来执着死死的执着的那个东西松动了，它就会当然你这个心里它是会有轻松的这种表现，是吧？这个还是说让我们自己，你自己觉得这个不是什么重要事，你也大可不必要来修都可以啊，对吧？你看上师说了，我们在境上容易忘记，和几个朋友一谈心，什么事都一做，马上就乱了，是吧？念头一来，念头来了又赶快拉回来关注自己。那比如说几个就是哎，就是兴趣相投的这样的就是朋友吧，就是你上次说的这个朋友吧，你们在一起觉得哎呀很轻松啊，谈的就是大家你我就是那个心里边沟通起来比较容易，哎，一谈几个小时都过去了，还乐在其中了，是吧？早就忘了那个修法的事了啊。所以上次说，为什么上师说你啊什么事情一做马上就乱，一做的时候就做进去了，什么喜对经喜忧顺逆无拘不理，那这事儿你都忘了啊，你肯定是有兴趣了，或者哎反正是你自己起心了，你没有招呼，你都没有就没有察觉到就跟着跑起来了啊。喜欢干的事儿，喜欢在一起那个聊天的，那时间过得可快了，也不觉得难过，是吧？那这就是上师说你这个你要小心啊，遇到顺逆的时候你自己提个醒啊，你自己内心啊。所以说这种啊，你看关注自己一定要做这个功夫，否则不能上路。功夫到后面关熟了就不要关了，就是说你功夫关熟了就是什么呀，就是你不关的时候他也不违逆了，也没有，也不岂能所啊，也不为那个顺逆所牵了啊。那你再关，你再提一个关 就是多顺了，他已经安住在这本位上啊。先下手要观，就是你心里边要有这根弦儿，不能那个妄念起来了随便他跑啊，你要能觉察得到，觉知而空啊。这样如果说坐到后面不观自观的时候，那你就不行了，把这个观字忘掉，这就是进步啊，功夫才能上上升进，就连观字忘了还仍然不思你那个本心啊，再进一步连忘记也没有了，都归了不可得啊，那功夫就有为进入到无为了，到这个时候才是如如不动，是吧？功夫就是有为渐渐的进入无为，但是你从有为就是一开始提的这个观，每天有观照的这个心，能观的心啊，能觉啊，要觉，有这个心，有一根弦儿在这个心里边，是吧？那肯定就是有为之观了啊。到后来连观都忘记了，那就成了无为了啊，那就就如如不动了啊。因为到这个地方，他就没有什么可为的了，没东西啊，心中了无许多，什么东西都粘染不上，就是沾染不上。啊，那就是如如不动了。好，那这个我觉得没啥了。但是这个上师，这个文字，我觉得我们师兄弟了都能看懂啊。那只要你知道这个观是什么意思就行了呗。妄念一来了，现在我们有打坐的定力，妄念一来了，或者对景生心了，你还能不知道？你知道呀。特别在桌上你能看到你那个了了长之，你能看到你自己的妄念起来念了起来念了，你就不理他嘛啊，直到那个念在那流啊，你也不理睬他啊，打坐以后他就有这样的般若智慧，就能看到，坐上能看到了，然后在坐下的时候我们也能看到啊，虽然可能看到的次数少，时常流浪，但是终归是有能觉的，这个有这个觉性啊，就我们的般若智慧在起作用了 啊，这就是我们知道如何观了呗。这个主要是靠你自己下手做功夫啊。
对这一问，师兄们有问题吗？我觉得你看老人说一定要有为的观啊，然后从有为再到无为。魏老师，那有没有特别善根励志的他直接就进入无为了呢？
上师说他没见过呀，元音老人说过，因为那时候上师我们跟上师学的时候接近90岁了，还一度上师89年不是要圆寂吗，把我们吓得就是说赶快能不能就是上师你这样子我们以后问谁去啊，所以呢会提到这样的问题，有这样的疑虑咋办呀，说有没有这样的师兄弟，我们这个有这样的大师兄没有，一悟到那个如如不动，上师说有是有，但是我没见过，你看这个我们都说过好多次了，而且说的意思就是说从6祖以后不再有这个顿悟顿修，就是顿悟无修啊，随着顿悟那个惯习也消了，就是没见过啊，所以我想都要这样做功夫嘛，不说别人，我们就说我们元音老人四现的就是修行了啊，你看看元音老人一辈子怎么修的，对吧？四现的，他虽然是弥勒菩萨来四现的，这个元音老人这样的化身是吧？他四现的就是修行，我们这样的人一定是遇见这个来四现修行的啊，这样的尊者、上师啊、佛菩萨呀、都是这样啊。包括那个我们原来说过，包括释迦牟尼佛。他四现的也是修行呀， 一开始怎么样出家，对吧？怎么怎么观苦，苦空无常什么的等等，又修什么多少外道什么等等，他不最后在菩提树下悟道吗？啊，他四现的也是修行啊。如果说有没有就是那样的人，就是无修无德无正，有这样的人吗？有，但是我们见不到，但是我们见不到，我们见到佛究竟佛还四现的修行，见到的元音老人弥勒菩萨这个化身，他也是四现的修行啊。所以这个事儿，我就觉得那我们只能说我们自己还跟祖师比更那啥了，对吧？更得加倍的努力的修行吧，勤而行之呀，应该这样。
好的，北京的李师兄问，佛陀之后六祖之前西天二十八祖时期是否为解脱坚固，所以会示现一文顿悟？
这个那是五十说法呀，那有解脱坚固啊，我们现在肯定不是啊，那是五十说法是吧，法华涅槃师什么有五十说法，他那有只说那个解脱，只为解脱的学佛，只为解脱的。一开始佛陀在四仙悟道以后，他不说这个我法妙难思，即速入涅槃吗？他不是说在这个世界他不说法吗？说明他是那个时候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啊，那应该是正法时代，这个解脱坚固啊，是吧？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但是解脱，所谓解脱是心解脱，仍然有这个发心解脱的人，当然在我们这儿应该也是属于解脱啊，解脱这一类的人遇到心中心来修了呗。然后坚固不坚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认为那不一回事。那你说那个六祖前，那他就是那样的啊，他就是那根性和我们现在的人是确实不能比啊。我记得我的印象里边是说，六祖以前有顿悟，然后就是惯习，随着顿悟乘悟并消，有这样的。现在没有啊，现在没有，就是或者是说有，我们没见到，是吧？一文顿悟是有的呀，那还有乘悟不能并消的，就是说那个余习不能乘悟并消的呀，啊，可以顿悟。但是有渐修，我们属于顿悟渐修，要是能在我们心中心这能出一个两个很好啊，我们都向他学啊，对，没有渐修。那个一开始你想想，释迦牟尼他是上天说了三七二十一天吧，为天人说法，肯定都是那是大乘佛法呀，实相无相之法。然后又来这个世界说那个小乘法，然后你看他那个说阿含经嘛，那个他接他就是说给那个释迦牟尼佛护法的那个，他那五个护法的就是从皇宫里护着他，那就是直指呀，就是当下直指啊，就可以悟道了啊，但没有说成究竟佛，不是那样子了啊。好吧，这个我们有兴趣再去研究研究。
好的，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进行下一问。227问，有人认为心中心法下座后的观照没讲清楚，而台湾禅师来传的观照有下手处，他认为观照即是法法平等，不起分别，做任何事均要清楚，每个细节都不忽略。在观照中，当下即了，要念念不停留。如有停留，即有不清楚处，即是妄心。答：真没讲清楚吗？如果出观心的人对样样事儿都清楚， 这是观境而不是观心。观心者知境本虚而不将心寻境，知心本空而不住心，心境两空，当下无念。正无念时也不执着于无念，而当念起时也不落于有念，有无皆消，当下灵觉。而此灵觉之性非心非境，全体是空，正于空时却又寥寥分明，全体是假，空假不二，更无分别取舍，正于此时正观历然矣。这不是如实观照吗？难道要如此人所说，将吃东西的味道留在心中，或将同房的淫乐长期藏处在心脑中，才是观照吗？假如这是观照，只是魔王的观照，是下地狱的观照。再说，讲这个观照已是多余，已是顿至了行人。本来大家都是佛，只要醒悟，这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就是当人的佛性，起念就是妙用，用不着照空，才是真正的禅法。此人叫大家每个细节都不忽略，这是不起分别吗？这不是着相吗？细品食味与淫乐，还要将食品经过咽喉肠胃的情形体会出来，这是当下即了吗？既要念念不停留，又叫人将淫欲念发展扩大到身体各部和一切生活中去，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魔王说法就是这样矛盾百出。好，有请魏老师。
这个我们原来也听过，哎呀，那都是学人传的，就是有这样的人指导，有这样的师傅指导，没见过这样的师傅，但是见过这样的学人。嗯，那就这个我就觉得他最大的弊病就是说这个细节不能忽略，那他都得每天，我觉得他都快累死了，为了着相这个事儿啊，为了他着他自己的这个四相心相这些事儿，他自己就是那个心，我都觉得哎呀，那就是一直系在其中啊，就没有一刻了那个停歇的时候。我们是说无事儿，是吧，我们是关心，不让这个事系在心中啊。他这个可好啊，系在心中认假为真，我们就分别自取了嘛。而他这个是让你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原来听那个他们那个学人说，上楼梯一步左脚迈到哪个台阶，然后右脚怎么启动，左脚赶快，那心里边一个的就跟着呀。啊，他们不是说每个细节不能忽略嘛，均要清楚嘛，就是那样。哎呀，还要弄清，没有那个脚没抬清，那你说能弄清吗？是脚跟先起了，还是哪个整个一下抬起来了？怎么这个不是细节不能忽略吗？是吧？那这个看来，哎呀，我们说学佛是修心的，他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肯定不是这样的叫法，我们说的是不随不压，是吧？看看上师说了后边这个啊，和上师搭了这一段话，真没讲清楚吗？如初观心的人，对样样事情都清楚，这是观境而不是观心。这正是我们一开始都是说先认识我们的真心，我们学佛是为了回归我们，就是让我们认识自心，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要认识我们自己本有的真心啊。一粘着的时候马上断，我们是这样，是吧？他这个就不是了，上师所以说他这是观境不是观心啊。观心者什么是观心呢？我们就应该心里边有点清楚啊，就什么是观心呢？我们的心知道这个境是本虚，就是本自虚妄嘛，对吧？所以知道它本来就是虚妄的，哎， 定且还知道这个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是我们本有自心的显现啊。所以既然知道它是虚幻的了，那肯定就不把心，不死你的心追逐这个境界而寻复辗转细着，不会是这样子啊。也就是说了不将心寻境，就是说你不让你这个心围绕这个境转嘛，啊，不随着这个境转嘛，对吧？啊，然后你看这是个分号。第一，你知道观心者，我这个人知道这个境是本空的，本是虚幻的，所以我这个心就不会驻着在这个境上啊，让心随着这个境环绕啊，随着它转嘛。然后说知心本空而不住，是吧？你知道我们的心也是本空，哎，境是虚幻，是本空，我们的心也是本空，知心本空，那当然就是无住了，就是不住了。心境两空，心境能所双亡，那是什么？那就是我们自心啊，我们本有的心，是吧？当下无念啊，正无念时也不知于无念，就是你正无念的时候，心境两空的时候，并不是断灭，对吧？它当下无念嘛，对吧？心境两空的时候，因为心和境它都是虚幻的啊。你知道这个，有了这样的智慧，你已经是无念了。无念，正当无念的时候，也不执着无念，这是什么意思呢？正当无念之时，也不起念定义为这是无念了，我是无念了，我是不执着了，我这个时候不执着了，所以我无念了，不起这个念啊。而念起时也不落于有念，你知道心境两空，当下无念，但是你有念起的时候，念起而无住啊，哎，所以说当念起时也不落于有念。我不认为我念起的时候这是有念了啊，这是有念了。你不起这个念的时候，它自然是念念无助的呀，知道吧？所以你看，有无皆消，当下灵觉，就是我们自心啊，就是我们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啊啊，就能所双亡的时候，这个正是无念啊。这个也就是无念不是断灭，正是了了觉知知心啊。这个而再看啊，而此灵觉之性非心非境，就是说我们的灵觉之性，我们的灵知啊，不是心也不是境。哎呀，就是心境和它不相干，应该是心境双亡，灵觉凸显，是吧？所以灵觉之性不是心不是境的时候，所以全体是空。这是描绘我们那个心自心空灵无住的那个心，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挂不住，什么也系不着，这个时候正好是灵觉之心啊，全体是空，是说我们灵觉之性了啊，全体是空。正当空时却又了了分明，告诉你正遇空时不是偏空了，不是有空，哎，不是这个空，是真空妙有之空，所以说不落断灭，它就了了分明啊。正义空时，你有了了分明，全体是假。了了分明是什么意思呀？起用啊，不落断灭，起用啊，啊，一切用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呀，啊，所以显现呢，既是了了分明，分毫不差，就是说我们在做事的时候肯定是遇事无心于心无事，做的恰到好处的时候，告诉你这个全体是假，就是一切一切它都是幻化的，这些幻化之相它都是假的啊，都是幻化的嘛，全体是假。空假不二，空和假，说上边这句话，灵觉之性非心非境，全体是空，这是说空了，说我们那个性体了，不挂一物，干净交绝，对吧？这个假就是说了了分明了，哎，妙用无穷，正是 我们那个灵觉自信的妙用，是吧？就是空假不二，这个就是说空和假，就是说我们那个真空和妙有，它不是两样东西，哎，它不是两样东西，更无分别取舍，哎，正于此时，正观立然矣。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空假不二是说什么呀？前头这个空假不二是说什么呀？真心不爱妙有，妙有正显真心，性相不二，就是空假不二，性和相它不是两样东西，它都是我们自心，空是我们自心啊本体，这个假相幻相它就是我们那个妙用啊妙用，所以都是我们自己，这个假相它也是我们自，就也是不立真心嘛，我们就称为它就是我们的真心呀。啊，见相见性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这个相它就是不离性，我们就称为它就是性啊。所以你看它是空假不二的嘛，啊，这个都是你自己，那哪有什么分别取舍呀？啊，嗯，空是我们本体，假相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都是我们自己，自己跟自己有什么分别取舍吗？正于此时，正观立然也。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完全测了真空妙有这个本性啊，你正是这个时候，正当此时，正是正观立然也，这才是真正的观照，告诉你，你能够融会贯通，你能知道真能测了什么是真空妙有了，哎，这才是真正的观照啊。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的本觉啊，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啊，这不是如实观照吗？这正是观照吗？对吧？也就是说观照是什么？没事儿啊，你自己不要欲假象上迷惑自己，就像刚才这个师兄问的，每个细节都不能忽略，那你不是一直在那自己跟自己矛盾之中打架之中，你看观什么照啊？观照观照是观照自在啊，观照自己在本位中啊，嗯，不离本位啊，是不是？好，那后边我都觉得不用讲了，你说吃东西留味道，你说行淫乱，你一丝一毫一分一秒一等等，你就说分分秒秒时时刻刻都把这些印在你心里边，那你这不是，我就觉得那不是造业嘛，对吧？再往后就说上师说上边我们讲了这么多，哎，正观立然也，就是我们的观照给你讲清楚了。上师还说，哎呀，讲这个观照已是多余了，为什么？我们本来是佛呀，讲观照是没有办法啊，因为我们这个众生啊，愚习啊，喜欲着相啊，啊，要是说道家的话来说，这已经是顿级行人了啊，跟聪明人根本不用这样说，对吧？知道大家是佛，都是佛，哎，只要醒悟，一念不生了分明，就是当人的佛性。而且在这儿还可以翻身呢，起念就是妙用，因为这个念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你还照空的干什么？当下起用了，这才是真正的禅法。嗯，那这后边呢，我们就肯定我们不会学这个呀，也学这个不就更着相了啊？我感觉到要像这样的都没有穷尽了。比如说有人喜欢吃辣椒啊，还没有入口的时候就闻见那个辣椒的那个扑鼻的香味，已经起了欲望，哎呀，觉得太好了，对吧？吃到嘴里有辣，然后体会这个觉受等等。哎呀，你再看着他怎么，哎呀，到了嗓子里又怎么样，怎么，经过食道怎么，恐怕你拿那显微镜你都照不了那么清楚，对吧？你那个心要这么着相吗？你说说，哎呀，这反正是就觉得这佛能这样说法吗？应该有，我们学习这个佛法应该以佛说的方法呀，经中的开示呀，啊，以这个应该为准呐，这不能说人为的这样子做吧，啊，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研究他这个细节啊，就不说了。
广东的蔡师兄说老师讲的很透彻，很受用啊、哦，感恩老师。好的，那我们进行下一问了。228问，有人在一些地方说某某人开悟了，他的说法对不对？答，理解不是开悟，懂点道理就说他开悟了，不要用功了，那是大错特错。理悟，遇到事情还是透不过去，没用。如苍蝇见血，马上盯上去了，渐进就动心了。如是这样的话，临济祖师只要说一句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说三句？禅宗也说法身边事，法身正位，法身向上，从前古人根基厚，一点就知道了，继而有绵密保护，不肯放松。现代人保护不住，跟境界跑，他的错误在后边，叫人不要用功了，不要打坐了，应该绵密保护，功夫要上上升进，觉受增长。认识本性是第一步，绵密保护是第二步，离开保护是第三步。因为保护也是执着，忘记保护不容易，要把忘记都忘记，这是第四步。我早就对他说，不要得少为足，要小心谨慎，好好做功夫。我问了他几个问题，他都答不出来。永明延寿禅师的宗敬录上说，证明开悟有十条，第一条就是所有的语录经文能一目了然，一看就懂，他做不到。好，有请魏老师。
228，有些人在一些地方说某某人开悟了，他的说法对不对？这可能是大家在下边议论的，是某某人的境界高，某某人开悟了，又被谁谁引证了，又怎么怎么样，被哪个大德说说什么了，反正就是四兄弟嘛，因为自心也有疑嘛啊，老想是把开悟这个事儿啊想得很高很悬，实际上他可能我感觉他不完全了解开悟这件事儿。如果说是这样，哪有时间看别人呢，对不对？你看你自己吧，对吧？所以你看上师屡屡的说，你看这就过去。肯定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哎，老有人，因为还有这样的，还有人，有人有些老师也好啊，师兄也好啊，他有些影响力，他说法有人，不管他说的怎么样，他有缘啊、你就说因果法，就是说善法，他那周边也是一堆人，是吧？你说解脱道，我觉得可能人还不算多。他听了这个太平淡了，捞摸不着，也没有什么趣味儿，也没有神通，也没有玄妙，也没有什么。他听见这个就好像是没有吸引力，人往往都是这样，以为他身边有些人，可能有些人跟一般人，有些人听他的，然后可能心里边就起了一些什么啊，自见呀、啊、等等，那所以去问上师啊。哎呀，就是上师说也挡不住这事儿，上师说也挡不住，他身边依然有那么多人，比如说他能玩点神奇玄妙的东西，那有些人就好奇啊。我记得那时候上师不是说上那个深圳说法，当然跟师傅说法，师傅都说心地法，是吧？心法。那又第二天那个是说藏历的有个活佛来了，那还去跟上师说，我们是去啊是不去啊，直到那个藏密的嘛，有可能说点别的，肯定不是说了这个听元音老人说的这样的心法了，如果是那在上师这听就够了嘛，对吧？他说的是另外有些其他的那种法吧，还问的上师，我们是去啊我们是不去啊，说上师说那在你们喽，说也不听，说也不行，好奇呀、啊， 听说哪个有名的大德来了，什么什么什么活佛来了，能说能什么什么样，那如果说要能腾空而飞，能起来，能悬空，能怎么样？哎呀，那一听都去看了，看稀罕的，对吧？那这人就是这样，没办法，哎。所以你看上师说，理解不是开悟，懂点道理就是说到开悟了，不要用功了，那就大做特做。这就是说，比如说给他一说，本来是佛，他就狂了，这叫开悟了，就不用功了。啊，知道这个本来是佛，这就完了，这不完了吗？这不就是说坏了他自己的法身慧命了吗？是吧？上师所以说，那就大错特错呀！啊，你还没修呢，对吧？光理解，懂点道理是顶不上用的。他特别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四兄弟用功用了都三五年了，那个烦恼在心里边依旧。萦绕不去啊！我意思是，那天跟齐老师说，哎呀，打着用功看的那师兄都很那什么呀，理上也明白了，也用了一些功夫了，但是事儿来了还是抵挡不住的，还是烦恼四起的，这不太常见了吗？我们身边不是太常见了吗？可是说起来，好像是道理上都很通达样的，是吧？那不行啊！所以说上师说理上路那肯定是用不上劲儿啊，就说你生死不了啊，礼物遇到事情还是透不过去，没用，哎，就像苍蝇见血马上盯上去，见景就动心嘛，对呀，这个是我们自己深有体会的啊，不说那么具体了，我们就最近也听到一些啊，也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心动不动自己知道呀，对吧？如此这样的话，临济祖师只要说一句好，为什么要说三句呢？说禅宗之事就是法身边事，就是我们明心见性啊，只是法身边事，法身边就上师比喻的，你还在法身边边了，还没有入正位来，哎，也就是上师说的很形象，你在门外看了看你家里边，哎，干净胶绝啊，依法不利啊，灵光毒药啊，你看了看，马上有乌云密布了，是不是？所以说这时候就是顿悟渐修开始了，才开始修行，哎，说无修无得无正，是说我们的本体，是说我们的本体不加修正啊，但是如果要真了生死，要不仅要实证到法身，就是真能到能所双亡，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灵光毒药啊，这个一肯定，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就不会疑了，因为他只有灵知毒药呀，他没别的呀，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到这个地方你才认识了本性啊，你在别人说啥你就不会疑，但是你一遇事儿的时候。就是你在剑上啊，你已经撤了，但是在事儿上你还是不行的啊，就没有入不到正位了，就是对景生心嘛，所以继续用功，我法身正住啊，法身正位，然后做无为而为之，就是到了无为之位，广度众生，起大妙用，法身相伤，是不是？你看从前古人根基后一点就知道了。哎，继而绵密保护不肯放松，现在人不行，过去人他是那个能所双亡，那个灵光毒药他可以凸显一个月经久不歇啊，他那个干净焦绝的那个心境啊，他一直是那样，现在不行吧，现在可能三五分钟过去了，哎呀我这个好像就是终于那个什么呀，用功用了那个什么能所伤亡，终于能够那什么呀，到了这个实证的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程度，但是你保不住呀，你保护不了，因为我们心里边不像古人一样的把这个事儿当成很特别重要第一等大事，对吧？现在所以为啥保不住啊，就是这个原因。你就又随景转了呗，就又跟着世间上的事儿转去了，跑来跑去了， 啊，这就是现代人保护不住，跟境界跑，错误在后边。要是说上边这个，说这个人呐，懂点道理就说他开悟了啊，错误在哪儿啊？错误在叫人不要用功了，不要打坐了。那这个就把人，就是这个，你不管你是老师也好，什么也好，你到这儿的时候，你都不能说这样绝对的话，对吧？那现在你都见不到这样的人了。刚才我们说了，你就说不要用功了，不要打坐了，嗯，应该绵密保护，功夫上层升级，觉受增长。你都没到这儿了，你就说都不可得了，了不可得。你那个话可以说，你那个剑可以到。但是你实际上你功夫不到啊、嗯，认识本性第一步，绵密保护第二步，离开保护第三步，嗯，保护也是执着，忘记保护第四步。我早就对他说，不要得少为主，要小心谨慎，好好做功夫。这个小心谨慎就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如履薄冰啊，还是这样啊，对吧？你的生死并没有了。你顿悟，蹭着顿悟，你习气并没有消除，并没有静静啊，所以你仍然是如履薄冰，就是在薄冰上行走，那么小心啊，你弄不好一下就掉到水里了，淹死了啊！就是所以说要好好做功夫。这个永明延寿这个禅师的中经录啊，这顶上有开悟十条。我有兴趣的你就去看看，验一验，验一验自己。上师就说了一条，第一条就是所有的语录经文一目了然，一看就懂，他做不到。而且这样的人讲经说法，在他身边都围绕的好多人，哎，就有好多人跟着他走啊，就是能够点开见性一样来，是吧？你知道吧？一说你当下明白了，你就以为这就用功到家了，就是对于这样的说法者，上师在这儿给予了批评啊，让他自己，让这个慈悲的这个人，这个师兄啊，好好用功，他不听啊，你看的是不是？他要能听，那不就是一个能，要是如果能够那个按照上师说的，按照祖师，这个。略论上说的，或者是这个中经路上这个开悟十条来验证一下自己，你就不会那个误入歧途了。而且说这样的人，哎呀，结局也不好，嗯，就是未悟，未悟，就是没有悟，没有悟，别人以为你悟了，你自己也以为你自己大悟了，你向上师要求的。这个悟是没有止境的呀，你现在我们是说了通教的明心见性啊，对不对？你只是见了见，嗯，那你现在些妙用还都没起呢，嗯，所以你对景生心静出习气这个路还很长远的，嗯，所以上师主要批评这个事儿，嗯，不要用功了，懂点道理就不要用功了，啊、嗯。就是可以大修大歇，无修无得无证，就是批评这种人。嗯，当然我们的师兄弟听到上师，因为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事儿，不会这样的，不会有这样的见解啊，不认为这个一悟便修，不是这一悟便修，你知道是啥？一悟便修是修行的修，不是休息的修，啊，是你见上可以到一悟便彻。可是你那个什么呀，理事不能无碍呀、啊。好。
好的，那我们进行下一问。229问，能时时在观照之中，粗的妄念没有，细的妄念升起时，是不是不随之流转，而看得清清楚楚？答，观照还是多此一举。讲到做功夫当然可以，但到最后是无功夫可用的。好，叶老师、
嗯、能时时在观照之中，粗的妄念没有，细的妄念升起时，是不是不随之流转而看得清清楚？啊，看得清清楚， 对呀、啊，上师说他，你看，你这个粗的我们不说了嘛，贪嗔痴慢疑，你一旦能够一念顿悟的时候，你这个疑心呀、啊，它都从剑上来说，它已经没有了啊，剑上的祸已经去掉了。哎，那个粗的妄念不起了，那细的那肯定有啊啊！那你想想那个，那三十七道品里边说，我们那心分成多少种啊？什么的大随烦恼、中随烦恼、小随烦等等，很多呀，是吧？我们的心念细的很多呀啊！这个越细的，就是说你不对境的时候，它不会升起啊。我们说的这个还是我们能够现在能够体会到的，更有体会不到更细的，那我们也不知道，对吧？嗯，就是为什么跟众生滚呢？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自己的余习不对境的时候不现行，不现行的时候你没法除掉它，你发现不了啊、嗯。所以我们就说，不像那个小乘行人啊，躲到深山里去啊，怎么样啊，不那样做功夫，我们可以在历经千景万景上去锻炼它，是吧？去锻炼磨的自己顺逆无拘，哎，不能那个细着，是吧？上师说这个地方能时时在观照中吗？上师说了，观照还是多此一举。为啥这样说呢？对吧？我们说观照，刚才说了一句，观照就是观照自己就在本位上，观照自己就在本位上，因为我们能够一悟而在见上，就是我们的终归是能够悟到，就能够彻悟到释迦牟尼佛和我们众生本有的那个清净之心了、啊、我们理上已经知道了啊，虽然我们就是说还做不到什么对景生心啊等等，后边那个余习啊还没除，但是我们对这个地方是不会疑了，我们那个清净之心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这个我们知道了，顿悟之心了、啊、顿悟之心，就是所以我们一有走着的时候马上领觉归空不可得，又到了就是我们本来如此的这个地方，时时走坐，时时观照，就是观照他，观照我们自己在本位上。所以上师说，你看观照也是多此一举吗？是不是？我们应该时时在本位上才对啊，对吧？讲到做功夫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到最后是无功夫可做的，就是我说那个，你要到时时的到无为了，一直关照，一开始有为，一直到无为了，那个时候还有什么功夫呀？都没有东西系缚于心中了，你向哪儿做功夫呀？对吧？都挂不住一丝了，那你就到如如不动了。嗯，谈不到什么做功夫不做功夫了啊。
嗯，好的，师兄们对这一问有疑问吗？啊、哦，是李师兄也是说这个问题中讲到这个细望啊，他没有打完啊，李师兄继续打字啊，这个细望老师说好像你不对镜的时候你是发现不了的，
就是那些种子还没有那个
啊，种子
它不现行的时候你没法除嗯。你是粗的除了细的就那什么呀，你就可以看到了，嗯，然后微细，极微细，嗯，特别是这些瓦件，你更难除，嗯。
那老师，就是我们发现这个，不管它粗的呀、细的呀，我们发现了以后，
对对对，
我们就一举，是吧？其实功夫做功夫还是一致的，都是那样，嗯，好的。我估计李师兄也明白这个了，嗯，跟那个细网和粗网用功、
嗯、
啊，对，他肯定知道。好的，那我们进行下一个啊。230问，打坐念咒，身体不要化空，只要体认这了了分明的觉性，即是见性。答：这只是理解，不是亲证。
嗯，我们看吧， 看看上师说的啊，这个师兄说的打坐念咒，这就是修行啦。身体不要化空，只要体认这了了分明的觉性，那咋可能呢？身体还有呢，他怎么可能了了分明呢？我好奇怪这个事儿。你当然不是了，对吧？你的身心世界都有啊，你怎么能体认到呢？那就是人家听那个书上开示里有这么一说啊，我们的本性本来如此，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哎，这就是我们当人的觉性，我们要认识它，这就行了。它不行，嗯，上师说这只是理解，不是亲证。你是听来的吗？或者是听来了啊，我听懂了这个事，哎，就是这回事啊。
嗯啊，问，光靠理解认定这能听能写的算不算见性？答，这都是理解，不算亲证本来。
这师兄弟就是说，说你算说你不算管用吗？你说是不是？你就理解了，你在事儿上能饶得过你吗？对吧？你自己就说这就能够忘心歇下来了，不行啊，对吧？这是理解，不算亲证。那肯定后边有什么是亲证啊，我们再接着看。
嗯，好的。231问，我认为行者在疑团未破之前，或摄心归一，欲大手眼，见机直视心源，呕的一声根尘脱落，入限量境，这是真见性？答，果真根尘脱落，了了无昧，当然是真见性。
啊，这个事儿我就遇见过啊，也遇见过这样的师兄啊。你就是说，你给他当下能够拨开他的迷雾，就拨掉他那个层层的执着，然后心体现前，就是根尘脱落，能所双亡，了了不昧的灵知现前了。上师说这是。真见性是，但是我感觉到这个力量啊，不是很那啥，因为直接指示也可能遇到那个真是上上根人立根人啊，一直当下他就能够真心现前，他就不疑了，他真能有这样的人，那就说那根性好嘛啊，根性好，也就是说他执着轻。就差那一着了，就一直他当下呢，就是那个把他那个那他自己的那个执着的东西给他拨掉，哎，那当然和你这等于是行正啊，正道的啊是一样的，哎啊，也可能有这样的因缘，我觉得有这样的因缘指示给你了，把你这个层层的这个像剥竹笋一样的，一层一层剥掉了，真心现前了，那个时候你不疑。但是不一定你过后疑不疑，哎，这所以说这个时候你才知道下手除余习啊，净除习气啊，这时候才有办法呢。这个时候你亲证心体的时候，你有办法除你那个余习，余习就是当念一起，不管它什么念，扫掉断掉，哎，就是不让那个念来那个遮蔽你的自己的真心啊，这就才开始无修之真修了呀，这会儿能够下手出预习了。嗯，我看啊，
嗯，秋成师兄问，他说，魏老师，妄念起来了，关照妄念有时能歇下来，有时妄念歇不下来，
这不很正常吗？这才叫修行呢。对呀，对呀，不仅你们是这样，我们也应该是这样。不跟你说有初念细念吗？啊，你也有着相着的那个比较深的地方啊，有那个微细的，你都发现不了的。啊，都一样，都是这样。啊，是不是说这个功夫做起来不是一生一世之事了？啊，正常，这个正常。啊。那个能接下来了，我接着就是你当下一关一令觉， 它就没了，就空了。我看见你这个妄念起来了，一冒头，我一看看见你了，你就没了，没了没了，那你就妄念歇了嘛。啊，要是说你坚固的执着，那不容易。所以说上师说，你看我们那个做工最静的时候，确实很难呀，确实不容易啊。哎，所以你能时时那样子做功夫，的确是不容易啊。所以我们终于有办法那个什么呀，除余习了，很庆幸啊。你正道的这个心体和佛这个心体，它是一样的呀啊，在这个地方不移，这也很难，哎，也很难，哎。我们时常一对镜你不就转了吗？转了，转进去你就移了吗？移了，你管它什么心体不心体了，你就跟着四相跑了吗？转起来了吗？啊，这就是没有发现嘛，发现了断呗，一天到晚的断，不行那个什么呀，继续打坐呀。啊，这不是上师说过吗？坐上坐下一个样了，就是不被妄念那遮蔽了，就是坐上坐下都稳了，啊，这就行了呗，就可以不打坐了，否则可以打坐。
嗯，好的，这个231问啊，师兄们还有疑问的话可以提出来。这个真是像魏老师说的，这个禅宗，这个师资非常的重要。如果是善根夫的因缘合了，啊，直接直指根尘脱落入限量境，这样是可以。真见性的，但是也是，老师也说了，重要的是就是以后的绵密保任功夫。好的，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进行一个232问：修法念咒至能所双亡，虚空粉碎，身心化空，了了分明，生灭灭已，寂灭现前，有此境界才是见性，才知道如何保护。答对。
嗯，这个没什么讲的吧，刚才我们说了啊，你修法念咒，修法修到这个程度，它这个力量啊要大于直指的那个力量。当然我们说了，你要遇到上根人呢，那根性就有那么好，就能够拿得起放得下啊，那也行啊，那不是更省力吗？可往往是说说他根性好，他是马上能领会，能够弃悟，能够，这很好，但是他又不觉得珍贵，这个事儿很可惜，因为他得来的就是那么容易，所以他容易放下，就这了，他没有看中这个事儿，后边的那个保任啊，他也不是时常关照啊，时常保护啊，他就不做这个功夫了，就不行了。嗯，还是我们说，哎，这种人你看修法念咒能肯修，又那个相信佛说的话，又能够有了正见，哎呀，修法修的念咒能舍双亡，虚空粉碎，身心化空，了了分明，你到这儿了你就知道啊，他自然就是这样的一个心境啊，什么都没有，正是灵光独药，就是这样啊。这个时候初得能所，就是方能出师啊，就是不再被能所所拘了啊，已经超越能所了啊。那上师说你看，对，这是正道是吧。
嗯，233问：理上明白缘起性空，色空不二，而心境没有消融，是否见性？答：没有见性。
嗯，有些师兄就是能够，对，能够从理上明白，你看那些学者他不是也是吗，研究的透透呢，他那时候我记得他到佛学院给我们这些佛教徒上课，哎，你说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佛教徒里肯定是缺失这样的师资，没有这样的老师，他们研究这个佛教理论的这些啊，他都能够给这些人上课讲这个理啊。嗯，理上明白心境并没有消融，是否见性？他没有见性，因为他身心世界心和境都在啊。 他是明白那个理儿，他能把那个理掰扯清楚啊，身心还在，主要是或者说四出，就是那个有这个大三知识大手眼人给你四出，就是说针对你打掉你的妄想执着，能够令你能所双亡，这个也行，能修法念咒用功用到能所双亡也行啊，一样啊，你是明白的道理，或者是一个移情啊是怎么样，你能够令你这个身心世界化空，能够能所双亡，能够出的能所，我就觉得能够离开能所，能所双亡了，灵知凸显了，你这个时候你就不会糊涂了，你知道吧，都应该称为是见性，但是这个力量大小那是另说吧。
嗯，
所以我们还要绵密保护，还要打坐啊，用功。嗯，好。
嗯，好的。234问，不知以哪一种见性为准？答，当然是亲证本来为对。
哎，要亲证，不是说像我们刚才说的，有的师兄是有的人是听来的，或者是那学者书本上作为理论，哎，他能够说出一套一套的，哎，也能，哎，那种啊，可能我觉得那个点开见性啊，就是说给你一个，这就分不同的人了，嗯，就是能够当下使你能够体验到那个心体，哎，这么说吧，你到上师那儿。有加持力，这个能听明白了。你说有加持力，当时觉得到那儿一见上师，哎，不宜了。你回来还得亲证，离开上师，因为那个力量是外界的，是上师的啊。你回来，你时间长了，它不就又消失了吗？那也不行啊。所以你看，还得亲证，你自己亲自打磨你自己，哎，能够与这个心性相应啊，能够出得能所，哎，这样才行啊。
嗯，还有2分钟，魏老师，我们就不进行了。
那就不弄了。
嗯，看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
嗯，还有一个事儿，我就说说，就是说这些理了一说，哎，大家也能，因为学习这么长时间了，就是这个网上的课呀这么多，对吧？你到哪一家学都跟着一直学，我觉得都可以。你就指望这么光学习打了2天坐，就说那个心地光明，就是说稳稳的，就是能够到无为这个程度，我觉得你是要求的太那啥了。嗯，不会，人家做功夫，你过去的祖师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那些禅宗大祖师，我们心里的那些大祖师祖师啊，他是怎么用功的，那就别说我们了，我们能不能赶上祖师那个根性，废了那个祖师那个劲儿没有？没有啊，对吧？当然我看到我们这些有师兄弟很用功的，理上他也不糊涂，也很用功，就是别着急，我说的意思就是别着急，水到渠成，你就不能着急，哎，你着急也得这样做功夫，哎，你自己斩断自己的那个妄执，这个别人帮不上忙的，哎，就是别着急这个事儿，就想一步能，哎呀，谁哪个老师跟你说两句，你就能够那个心底喝亮啊？那还是要你自己做功夫，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你这个大方向知道，哎。我这个方向知道，我知道我那个怎么做功夫，怎么能保任，怎么那个算是见性，是吧？那这个上师，你看新密的书里边，新密祖师的开示里边说的没有比这个再清楚的。过去我们都那时候因为没有书嘛，啊，那上师就是亲自跟你说，见一个人说，一个一个一对一那么说，或者几个人那么说，就告诉你了啊，你看看全国乃至这个 我们能够进闻的这些各个地方讲法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心理祖师他是自己做功夫啊，这个自戒呀、啊，他是亲力亲为的这个修正到这儿了，他说出来了，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所以大家就是应该很珍惜这个，方法都跟你说了，你也有这样的发心，那就是不着急，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能够在就一念顿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体是什么，一念那个不生啊，前后即断，不断念这个就是啊，我们都知道，都知道，但你也不能着急，就在这儿，你和佛是一样的，等同是平等，这不如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不用着急，你迷的时候，那你就是凡夫。你一觉的时候你等同于佛，都一样吗？所以你不着急，你勤于那个净除自己的余习，你就时时能够自在啊。你不就是这回事吗？啊，所以你着急还是我们下手，一下手哎呀了无痕迹，你这时候心又安了。我们这些人多做几次嘛，令觉嘛，啊，多做几次，勤而除之嘛，啊，那个我们和祖师不是一样吗？和佛不是一样吗？这个在这个地方说我们的性体的时候，不都是一样吗？所以你着什么急啊？不用着急，对吧？嗯，好，
嗯，好的，到点了，魏老师，我们今天啊就讲到这儿了、啊。长春的刘师兄说。感恩魏老师讲的细致，太慈悲了啊！是的，啊，在这一个半小时啊，大家的心都是非常安的啊。嗯，好，再一次感恩魏老师啊，魏老师辛苦了，魏老师晚安，师兄们也晚安。嗯，好，下周二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嗯。